我们今天要讲到一个疾病得医治的故事。这个故事是非常有名的故事，在整个的旧约圣经里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故事。那么记录在列王记下的第五章。那么各位知道列王记上下事实上是一个连续的一个章节。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们这个现代的圣经把它分开来。其实在古版的圣经，在犹太人读的圣经，它是只有一个列王记，没有什么上下的啊。那么这是一个连串的故事，这个中间主要是讲的南北两国。诸位知道在以色列的这个历史上面曾经分裂成南北两国，然后北国呢有许多的君王，南国有自己的君王，南国还好，还偶然还会出现一些王做一些耶和华所喜悦的事情，但是北国呢基本上面你去看没有一个王是耶和华所喜悦的。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北国，你就看到他的情况是非常糟糕的。为什么神感动我在这个时候要讲用这个故事来讲道？因为我最近一直在祷告，我说我们今天的美国不就是北国吗？整个的环境是抵抗神的，而且是越来越糟糕。我们的王，我们选出来的总统也是抵抗神的，不抵抗神的总统不能当选，下一个总统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不晓得，但是整个的大形势是跟北国的情况非常类似。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非常的令人感动。为什么？因为在整个的大的坏的情况当中，居然还有人能够愿意在他的心里面归向神。这个故事的主角叫做乃曼，另外一个主角当然是带领他见神的先知以利沙。好，我们现在来读一下哈，我来读你们自己听。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他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并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了银子十个他连德，金子6000个色克勒，衣裳十套就去了。乃曼写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医治好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裂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半数以上摇手治好这个大麻风。以色列的河亚巴纳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 我去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他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这是我们的背诵经文。求你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的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地求他，他却不受。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骡子的做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者平安祭献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唯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的仆人。我主人进临门庙跪拜的时候，我用手缠他在这临门庙，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件事，愿耶和华饶恕我。以利沙对他说，我可以，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乃曼就离开他去了。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继续做祷告。父神，我们把今天的经文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借着经文对我们说话。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感谢主，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讲到的大纲是大概就是圣经这个四个部分。好，首先呢，我们要看这个先知以利沙。我刚才说过，他是北国的先知啊，在北国做先知异常的困难。诸位知道，因为那些王都是背叛耶和华的，所以在他前面的那个先知叫以利亚，也是一个北国的先知。在以利亚开始到一直到以利沙，你就看到就不断的有这些先知神的仆人跟他的王所发生的冲突。哎，这个冲突不是一件两件，是很多件，而且呢是非常的这个使人愤怒的一些事情。那么这个以利沙呢做这个先知时间很长，他一共经过四个王，约兰、耶户、约哈斯和约阿斯四个王，历时50年之久。哎呀，我相信这50年真是很痛苦啊，这个50年这个在这个做这个在一个很恶劣的环境里面啊，当真的仆人是非常困难的。我心里面想，我说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是要变成这个样子？是不是也要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当中来侍奉神，当神的仆人呢？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特别的从以利亚跟以利沙的身上学功课啊。所以今天是我们这个，假如神允许的话啊，我不晓得神会不会允许啊，因为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的衰退，我也不知道我还有多久的时间能够站在这里跟大家讲道，还有多久的时间能够侍奉他，我真的是不知道。50年不是一个短时间。我跟喜林马上结婚50年，我知道这50年的 suffering。还侍奉一个非常难侍奉的丈夫啊，所以他的情况也是跟以利沙、以利亚一样。我们到美国来52年，我们也整个的看到整个的美国的情况也是一件一件走下坡。你知道这个北国啊，他的王背弃耶和华也不是一天的事情哦。你如果去看看北国的历史，他开始的时候也是侍奉耶和华哦。而且他往往开始这几个王啊，他一边侍奉耶和华，他一边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不讨神的喜悦的。他后来就越来越糟，越来越糟，越来越糟。各位弟兄姐妹们，美国的历史跟今天的美国很像很像。他是先知以利亚的门徒，那么以利亚带这个门徒啊，圣经上没有讲过很多的细节。有没有说什么带他一起啊，什么读经啊、祷告啊，像我们今天做门徒训练一样？ 就没有错。不过那个时候有所谓的门徒学校，那么也就是像今天的神学院一样啊，对。那么不是先知学校，讲错了哈，对。但是以利沙跟以利亚的关系不是一般在一个什么先知学校里面上上课的关系，只不过是以利沙他呢认定他知道他要在以利亚这个老师身上面所学的东西的时间不多了，因为以利沙被神拣选的时候是以利亚已经要快要被神接走，所以等于是以利亚他这个生命当中的最后的时候他才去收的这个门徒。以利沙当然是比以利亚年纪要少得很多，但是呢他却没有侍奉神的这种经验，所以当上帝要把以利亚接去的时候，圣经上面说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和以利沙从吉甲前往，这是在列王记下的第二章。我们今天讲的故事是列王记下的第五章，所以在第二章跟第五章中间呢就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以利亚走了，以利沙变成了接替以利亚做先知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当以利沙知道他的老师快要走了，快要离开他的时候，他心里面很着急，所以就一直跟随着以利亚寸步不离。以利亚也很喜欢以利沙，虽然他们之间的这个传授的时间不是很长，那么以利亚呢也隐隐知道他快要离开了。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续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哇，这个是一个老师对学生的一个说法啊。我上个礼拜，就是礼拜四的时候，我去我的实验室跟我的学生讨论这些我们做的这些这个研究的题目，我讨论的非常的入神，忘了吃中饭，忘了吃晚饭，当然回家被我太太骂得狗血淋头，这一定是的。但是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知道我时间不多了，我愿意像以利亚一样把我在专业上面的知识勤囊相授给我的学生。但我没有像以利亚这样说，你可以说什么我都可以答应你，因为我知道我没有，我不是一个先知。但是我相信我心情是跟以利亚一样爱护这个年轻的以利沙。然后以利沙他没有说是哎呀求你啊，告诉我啊怎么样子行这个神迹啊，或者是怎么样子去带人家来这个，或者怎么样去对付那个王啊。我相信他大概最主要的是要怎么样对付这些不信主的王啊。对，看到没有，你知道他求什么，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各位弟兄姐妹们，以利沙知道怎么样服侍主最重要的还不是那些技巧，也不是那些知识，最重要的是神的灵与你同在，神的灵感动你比什么都重要。所以以利沙就抓到的是最重要的东西。我记得我们在现在已经是17年前，我们离开提斯堡要来这个教会的时候，提斯堡的弟兄姐妹们哭得个不得了，好多人特别是姐妹们拉着我师母雪玲姐舍不得我们走。然后还记得我们那个教会的几个其他的长老也跟我说，黄长老你走了我们怎么办，所以他叫我 有一个叫做临别赠言呢、啊，我就讲了一段话，我上面讲的，我说没有别的事，我就告诉他，我说伊丽莎跟伊利亚这样讲，愿感动你的灵，下辈子感动你。我希望这也是你们的祷告，愿感动黄立夫的灵，加倍的感动你。黄立夫没有什么了不起，黄立夫是神的仆人，是被那个灵感动才能够侍奉神的。假如今天的灵能够加倍的感动你，这个就是基督教会的祝福。各位弟兄姐妹们，我这个老长老有一天要走了，有一天不能站在这里再讲道了。我希望我们教会里面有更多的以利沙跟主讲，愿那个灵加倍的感动你。各位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恶劣的形势当中，更需要神的灵来感动。你们愿意这样子做这样的祷告吗？我希望你们愿意。以利亚随后就被旋风接走，他们就离开了，所以以利沙就接替做先知。就这么简单，也没有欢送会。我们教会里面一个牧师走的时候先开欢送会啊，然后新的牧师来了要给他案例啊，要这个那里都没有，你看到没有？因为这些事情都是神在做的，不是人在做的。而且以利沙他所做的这些很多的神迹，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二十七节特别的提到，他说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出的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当然得到大麻风被洁净的这样子的神迹多的不是一个两个，在旧约圣经里面还有别的，但是耶稣基督却特别的提到乃曼的故事跟伊丽莎的故事。可见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段经文是多么的重要。我要快一点了，竞争比较慢。大麻风呢是预表罪，所以大麻风的意思预表罪人得救是神莫大的恩典。各位弟兄姐妹们，在这个大情况非常恶劣的今天，我们今天被罪缠绕，今天大概没有人长大麻风了，但是被罪所缠绕的人太多太多，需要神的恩典来医治。好，我们先回到这个主题，这个乃曼。乃曼他说亚兰国的元帅，亚兰国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哈。你看到耶稣基督讲的时候直接说是叙利亚，因为那个时候在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个名字已经改成叙利亚，这就是亚兰国。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强盛的国家，比那个以色列国就是那个南北两国那个北国要强大。所以乃曼呢是一个元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真是风光无限。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你发现没有，他得胜的时候变成了一个亚兰国的大元帅的时候，那时候他还没有信主哦。你看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就能够承受上帝的恩典，使得他在事业上面非常的风光哦。你知道我得救以后啊，我深深的知道上帝对我的恩典早就在我得救之前就已经在我身上。你发现没有呢？你知道我们得救这件事情上帝早就知道了， 而且上帝早就已经开始祝福我们了，只是我们不晓得而已。南曼还没有信主就有神的恩典。好，我们要看看呢，南曼非常的风光，要什么有什么，可是呢非常的无奈。为什么？鼠数长了大麻风，一种传染病，严重的时候皮肤溃烂，无药可医。所以呢，一直到耶稣基督的时候都还是一种不可以治的药。所以得的这种药的这种传染病就是隔离，跟今天的 COVID 一样啊，我们都隔离，对不对？其实隔离这个是一种很古老的治疗的方法，这不是，绝对不是今天才发明。痛苦不堪，而且我相信这么一个有权力的人，他早就在亚兰国家里这个国里面遍寻名医，这医不好，我相信他一定找过的。所以十分的绝望。最讽刺的是什么？乃曼这个名字啊，是在叙利亚文里面是快乐的意思。快乐吗？啊，如果不想到他身上的这个慢性的这个病的话，他我相信他是挺快的。但一想到这个病的时候，我相信他快乐不起来。这个我们翻译圣经的说是子嗣长了大麻风，他用子嗣这两个字。哎呀，我说这个烟台人真了不起，因为翻译圣经的，我们的河本圣经的很多都是烟台人啊，就是我们在说的这个烟台老乡。我相信他翻译圣经的时候，一定这些人想到夕阳无限好，只是进化坤，这个是很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一句话嘛，是吧？对，都是很好很好，但是就一样东西非常的遗憾，而且你无法避免的，那个夕阳那么好，我们也可以无法避免的，它会马上就黄昏了，就时间就没有了，就黑暗就来了，无可奈何的。我相信南曼的情况一样，只是伤了大脑，这个很无奈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们，我知道我们教会里面有许多事业很发达的，很顺遂啊，申请官都申请得到，不像我这个老教授申请不到官。但是有的时候还是有遗憾的，我们在顺遂的人生当中会有遗憾。你可以从南曼书上面看到，他这个遗憾是带领他走向永恒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各位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碰到逆境的时候，感谢神吧，因为神借着我们的这个无奈，借着我们的痛苦来到神的面前。对于南曼说，他不是自愿的，你看读下，他没有说自愿去找以色列的神哦，他是经过一些很巧妙的安排。但是呢，南曼是基本上面是一个很傲慢的人，他经过一些曲折，等一下我们再回来讲。他终于到了以利沙住的地方，他本来是绝对不肯去的。那到那里以后呢，他这个仗势很大，因为他说带了车马。我相信他不是光着车马啊，我相信他带了很多的兵，带了很多的仆人奴婢，哦，声势浩大，浩浩大大的来了。这是他是个强国，一个强国的元帅，不得了的。好了，这个以利沙住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那大概是不起眼的地方，恐怕是一个小茅屋。你知道我们神人以利沙，他是出生是富二代啊，他是很富，从一个富有的家庭里出来。当以利亚呼召他的时候，他放下一切，过了一个非常贫苦的生活。太多了，太多了，圣经上的这种历史，还有我们真的在真实社会这个世界当中，很多很多的神的仆人，他们都做了这样的牺牲。所以乃曼带着这么浩浩 荡荡的，这么一大堆车队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以为伊丽莎会赶快屁颠屁颠似的跑到他面前来巴结他，以为这样对不对？结果没想到圣经说伊丽莎打发一个使者对南曼说，意思说什么呀？伊丽莎根本不见他，伊丽莎躲在屋子里面，只不过差派一个使者，一个伊丽莎的仆人出来见他。哇，这件事情对南曼来讲是个很重大的侮辱，我是什么人，你怎么可以这样待我？而且说什么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且洁净。开玩笑，到河里面去洗个澡还洗七回，难道我这个大麻风治好了？你如果要行神迹的话，你要像行神迹的，像一个祭司的样子。等一下我再说啊，是怎么回事啊？所以连面都不见，完全不给面子。所以呢，南曼就大怒，南曼就走了。我想他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饭桌上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吗？站着求告，在饭桌以上摇手，一定是啊乃曼所熟悉的一种治疗的方式，因为在他那个时间，治疗大麻风是没有药的，没有任何的医生正常的方法能够医的，唯一的办法能够医呢，就是一个行神迹的方法。所以呢，在乃曼的国家里面，他们有他们的祭司。他们信他们的神，等一下我们会说那个临门庙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那些祭司如果要行个神迹要来医治这个大麻风啊，大概是在站着，一定是站着啊，不会坐着也不会躺着，然后呢在这个患者的上面呢摇手，然后求他的神来医治这个大麻风。所以就是他熟悉的方式，懂吗？所以他也想啊，这个伊丽莎一定也是用这种方法来医治。结果没有，伊丽莎只是讲一句话而已，然后叫他去一个河里面去洗澡洗七次。然后这个河呢啊，所以南曼是个先入为主十分固执的人啊。然后基于这个水啊，约旦河，约旦河是一条很小的河啊、在南曼的时候，约旦河恐怕还有一些水。今天的约旦河水就很少了。我还记得我们去圣地游览的时候，那个他们说是这个地方啊，应该是这个耶稣基督在那里受洗的地方。但是那个地方呢，水已经干掉了，已经没有水了。所以今天如果你要到圣地去游览的话，他就会带你到一个地方去，他讲清楚了，这个地方不是耶稣啊这个受洗的地方，因为耶稣受洗的地方已经没有水了。所以我今天带你来这个地看的地方是今天有水的地方。所以你看到今天的约旦河水很少，而且就算是带到那个地方去还有水，那个水也脏脏的哦，一点也不清啊，那个质量啊不好啊。所以乃曼讲这个话他有他的道理的，他一想拿个约旦河像个什么样子、啊、他说我们在亚兰这个地方，叙利亚地方有比他更好的河啊，他随便讲两个，一个亚巴纳，一个华尔法，我不知道是什么河啊。我心想，我去看到这个约旦河的时候，我心想哎呀，我们北卡有许多的河比这个好、啊、只要找到一个河比那个约旦河要好的，我觉得太容易了，太到处都是。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是真正的那个好的河水，清澈的河水来医治大麻风的吗？当然不是。 神只不过是借的是一个仪式而已，而且特别是对乃曼这个叫人在头上打一棒，一到这伤口里面去洗洗七次，洗一次也就罢了，他洗七次，你气不气人呢？就是故意要屈辱他，他当然发怒。要是我，我也发怒，不要说他了。所以他有民族优越感。我们在北卡住久的一样，我们也看不起别的地方。哎呀，那地方你又没有山，又没有海，你看我们这里多好。这有民族优越感的人也很多啊。我记得我跟我爸爸传福音的时候，我爸爸说，我太不信这个洋教了。他说我如果要信教，我信我们中国人的教。我信啊，我说你中国人教是什么教？这是佛教啊。我说佛教还是中国人的教？基督的进来了。哎呀，这再看看也对，就不讲话了。因为已经在中国很久了，他就觉得他是中国人的教。这种民族的优越感会使得一个人防止一个人上神的面前。各位弟兄姐妹们，有这样子优越感的人很多，我们必须要耐心的跟他说啊。OK， 他就气愤愤的转身去了，宁可不得医治也不愿意向伊丽莎低头，就这么一个骄傲固执的人，是一个骄傲的人。你看骄傲的人呢，到了神的面前要吃苦头的。我今天没有时间讲我是个骄傲的人，我也是个很骄傲的人，上帝也给我吃了很多的苦头。你知道这个最不骄傲的人，就让他做很谦卑的事情，他很不愿意做的事情，到那个山河里面去洗澡，还是七次。圣经说，败坏之前人心骄傲，尊荣之前必有谦卑。各位弟兄姐妹们，骄傲的人往往是事业成功的人，骄傲的人是往往他觉得他的过的日子挺好的，有的时候不见得是事业好，他很满足他现状，他就不愿意改变。人家看起来不是骄傲，我们眼睛里面看起来是一个骄傲。然后呢，我们看到后来呢，乃曼改变了，他终于谦卑下来。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然后他果然他的肉就复原了，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解去了，没有吃任何的药，也没有在饭处之上摇手，也没有说为他祷告，什么都没有，就这样张嘴，其实他就复原。我们知道当然不是因为这些什么药啊、水脏、水清，这都不是的。上帝要让医治他的大麻风，动个意念他就好，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呢？原因是因为上帝要借着伊丽莎给这个骄傲的人修功课，放下自己的骄傲，果然蒙恩就得医治。我想在这个时候啊，他终于一下得到医治的时候，我想这圣经没有讲啊，我这个骄傲的人得到医治的时候，我心里面的感受是强烈的震撼，强烈的知道我以前完全错了。像乃曼这种人，我是非常能同情的，因为我跟他的情况很像。跟你诸位知道，在我们基督教的历史上面，有许多人信了耶稣不久就变成全世界的传道人，也相当多。这种人啊，大概都是激烈的反对上帝的人，这种人大概都是很骄傲的人，很固执的人。但一旦 上帝在他身上面赶走那个鬼的时候，对他来讲，对匠人来讲，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震撼。震撼的结果就是有一个念头，我下半生还干什么呢？我就不当教授了，是不是就全时间侍奉主？这个念头在我的心里面一直征战了十年的时间。我没有去念神学院，主要的原因是后来神也给我感动，这个今天不讲了，让我做一个双职的传道人。所以我一直说哈，我们世界上就有两种基督徒，一种是全世界的传道人，另外一种是双职的传道人，再没有第三种。至于你是全职的还是双职的，是上帝的呼召。你不要以为上帝没有呼召我做全职的传道人，那肯定就是一个双职的传道人。这种不是这个，就一定是那一个。这种的方法，我觉得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是什么？最好的是上帝很清楚的要你做双职的传道人，然后你带着一颗敬畏的心，顺服神的呼召。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在世上所做的这个工作，你将来要向神负责的，要交账的。当然你要做个传道人，你传道的工作也要向神交账的。不管你是全职的也好，双职的也好，我们的一生都已经奉献了。两万就奉献了吗？你等一下去看。在南麦是奉献的是做一个双职的传道人，然后南麦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可见以利沙住的地方大概离约旦河有一段距离，他在这约旦河里面洗个七次以后，他还要再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哎，这回可以站在他面前了，你看到没有？以利沙终于接见他，愿意见他，因为乃曼已经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乃曼有莫大的生命的改变，他在神的面前谦卑了。各位弟兄姐妹们，当你在神的面前谦卑的时候，神就让你看到。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以外，普天下没有神。这句话很重要，因为一般的人都认为神很多啊，干什么一定要信你这个神啊？我有我的神，你有你的神，你要信你的神，我不管，你可以信吗？你不要来管我。你知道这个乃曼是一个相信这种多神的这种宗教背景出来的。那个时候最普遍的就是巴利这个神，以利亚跟巴利斗法斗的，那不用讲了，你去看列王纪上太多太多的记载，这个今天不讲，没有时间。但除了巴利以外，还有别的神啊，好多神啊，都叫神。但你看到没有，这个地方他的信仰的告白，他说普天之下没有神除了以色列的这个神以外。所以他的改变是什么呢？他从多神的这样子的一种敬拜变成单神，意思是说所有的其他的那些所谓神的，要把这个 quotation mark 啊，都不是真神，都是假的。这个对于一个从一个异教文化的背景里面出来的这么一个人来讲，是一个翻天覆地的转变。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信耶稣以后， 有没有翻天覆地的转变？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经历过这样吗？乃曼经历了，乃曼的宗教观有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一次，以利沙愿意会见一个改变，而且变得很谦卑的人。好，乃曼得救了。如今我知道，从以色列说了，普天之下没有神。他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原来他对于耶和华的看法是他的神，他的神是以利沙的神，是以利沙的神，不是我的神，我有我自己的神。现在呢，原来是他神，是以利沙的神，不是乃曼的神。现在除以色列之外，普天之下都没有神。我以前拜的那个是假神啊，不是真神啊。不但是乃曼的神，而且没有其他任何的神。好了，我们看到一个骄傲的人，一个傲慢的人，一个固执的人，一个在生命当中有无奈的这么一个人，他经历了神的神迹，他得救了。剩下的事情的话，我们就要看这一些关键的一些事情，那我们要学一些功课。首先我们看看以利沙，他说这个乃曼得救以后，他回去找以利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要他把他带来的那么多的礼物啊，要给以利沙。这个礼物包括银子十个塔连德，金子60个舍克勒，衣裳10套。这衣裳10套值多少钱？我们不晓得，没有办法，一定肯定很贵啊。那个时候，这个衣裳大概是用很好很好的这种材料做的哈。光是银子10个塔连德，跟金子6000个舍克勒。我看了一本解经书，上面说，以现在的价值是300万美金。哇，看这个礼物非常的丰盛，对不对？然后要送300万美金的价值给以利沙。以利沙不要说300万，他说一半，他也是够他一辈子用，对不对？结果呢，以利沙说，我指着我所侍奉的人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送。乃曼再三的求他，他也不送。什么意思？以利沙有特别的神的特别指示，不收乃曼的礼物。各位弟兄姐妹们，许多的传道人，他们有神给他们的特别的感动，人奉献给他的不见得都会收，有时候不收就是不收，不管你给的再多也不收。不是人，不是为了报酬。假如以利沙是为了要有一个好的物质生活的话，他当初是不应该跟以利亚。我刚才说过，他是个富二代，家里挺有钱的，一切都放弃。他既然放弃了，他就不是为了物质生活。其实神的仆人，我非常非常的钦佩他。圣经上面也跟我们说，我们要善待神的仆人。这一点我在得救不久以后，神就感动我，我想希林会给你们做见证。我们家里面甚至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要善待神的仆人，善待传道人，不要去跟传道人直接的冲突。为什么？因为他的主人是神啊，你打狗要看主人面，他的主人是神啊，他有什么不对，我们的主会管教他，不是我，我们有什么资格？而且传道人如果有什么需要，传道人在一个教会里面有一些金钱的 需要教会里面没办法给宣扬这个教会，需要我们这些人是绝对不是这样的教会。但传道人有的时候他的需要不是金钱，他有其他的东西的需要。各位弟兄姐妹，我刚刚当长老的时候，在这次把教会当长老的时候，那我们的那个老长老就跟我说，他说我们当长老有个很重要的职分，除了要牧羊会众之外，很重要的职分是什么？就是要照顾好我们的牧师，照顾好我们的牧师。各位弟兄姐妹们，你们虽然都是长老，教训是一样的，善待神的仆人。好，这个当中还有几个小人物。第一个我要讲的是亚兰王。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翻译的很好啊，你们烟台人了不起，答信。答信什么意思呢？你看这句话是一个高位的人讲的话，懂吗？你可以去，你因为这个乃曼呢来求，就是我可不可以请个假啊？我现在请病假，我要去请个病假，要到跑到一个另外一个国家里去。好，这个亚兰王当然很非常喜欢乃曼，因为乃曼打的很多胜仗啊，对。啊，可以，你可以请假。然后就说你要去哪里啊？啊，去那个小国。你可以去，还有怎么样？我会写封信，答信给这个王。意思说什么？意思说我要使用我的政治跟军事上面的权威来帮助你完成这个事情。你看多威风啊！你可以看到、啊。好，这是亚兰王，然后来写信给以色列王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你看看这个，难道亚兰王不知道这个大麻风是不能治的吗？他当然知道，但是呢，他用命令的口气说：“你看，拿到这封信以后啊，我就命令你想办法要把我这个仆人乃曼治好。”就是大国对小国的态度哈，在当时是非常的平凡的哈，对，非常的傲慢。我们今天呢也是一样的，今天不是这种国跟国或者是政治上面，你知道今天外邦人非常的权势很大，反对基督教，他们对我们这些信耶稣基督的人也是命令的语气啊，你知道吗？也是大国对小国的这种态度啊，一样的。好，第二个以色列的王，以色列王看了信以后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能使人活呢？这人信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衅攻击我呢？你看这个以色列王啊，他解读这件事情啊是什么呢？是啊，亚兰一定要找个借口要来杀我，懂吗？要攻击我，然后呢就用了一个这种非常荒谬的方法，找一个长了大麻风的人要我把他医好，我哪能医他？他说我岂是神啊。各位弟兄姐妹们，他当然不是神，难道他没有想到他是以色列人啊？他们信的是耶和华神啊，他完全忘掉了这个王，还有一个是他们的神可以医啊。这个王可能是约兰王，圣经没有讲是谁，因为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以利沙刚刚出来当先知没有多久，所以大概是约兰王。约兰王圣经上的时候是一个坏王，不认识耶和华， 王看到的只是政治上面跟外交上面的交往，只看见人，没有看见神。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也常常这样？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知道有一个神啊，我们的耶和华神，我们的耶稣啊。可是往往我们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想到的解决的方法是我们人的方法。圣经说，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们看到这整个的故事，我们就知道是神在动工，神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们人只不过是他的一个工具，你愿意顺服，你就蒙福。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裂衣服呢？可是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人有先知的。你知道神怜悯以色列哦，你晓不晓得？所以才会打发以利沙去见这个约旦人，提醒他啊。Wait a minute， 我们还有一个耶和华，你不要忘了，你还是以色列的王呢，还有神可以做的事情，所以才有乃曼得医治的故事。如果没有，你就把小妹去见约兰王，约兰王我相信他做的事情是什么？赶快整军精武，对不对啊？赶快把他的军队赶快也召集起来，要打仗了，要打仗了，一定是这样子的事情。所以神怜悯以色列，当然更怜悯乃曼。好，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小女子，从前亚拉湾成全出去，从以色列掳了一个小女子，这个女子不是乃曼的妻子，这个奴隶啊，从前打仗如果失败的话，那么输了这方的人就被战胜国抓去当奴隶，这个是在当时就是这个情形，所以这个小女子变成一个奴隶。但是在见的时候啊，他讲了一句话，他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撒玛利亚的先知就是以利沙。”并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卑微的奴婢啊，却被神使用，在关键的时候引导乃曼去见伊丽莎，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我们不知道这小女子叫什么名字，她地位很卑微，可是她做了一件事情。我相信她在永恒里面，我们的主都会纪念他做的事情。这是什么？他引人，他把一个人带到上帝的面前，对他来说只是在关键的时候讲一句话而已。另外呢，有一个仆人，他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得的洁净吗？”这个是乃曼大怒，准备要走了。在那关键的时候，又有一个小人物，这个仆人，原文是奴隶的意思哈，不是仆人哈。今天我们把都换成仆人，事实上就是奴隶。又有一个奴隶讲了一句话，这句话也讲得很关键。为什么道理？因为愤怒之下要走了，对不对？他提醒他，他说：“乃曼先生啊，你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要得医治吗？你长了大麻风吗？现在你已经走投无路了，你可不可以试一下？”这句话提醒了乃曼，乃曼的火降下来，哎，一试一下就成功了。所以又是在一个关键的时候，用了一个很卑微的人说的提醒的话。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啊，神可以使用卑微的人，神不但可以使用卑微的人来做事情， 甚至一只驴子。你在圣经上面在民数记的时候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先知叫巴兰，他做神不喜悦的事情，他不听人的话，人都已经讲过了，结果他骑着那个驴子要去做那个神不喜悦的事情，就忽然间驴子讲话了，驴都可以讲话，我们呢？我们愿不愿意为神做事情？唯一的目的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这两个女子都没有能力，什么她可以，她说：“哎呀，你去吧，我认识那个以利沙。你如果去以利沙提我的名字的话，你就是怎么怎么样。”这是没有这样，这两个都是很卑微的奴隶，她不认识以利沙，她只不过是怎么样知道一件事情。这两个女，这两个奴隶大概都是以色列人，大概都是希伯来人，因为都是当奴隶的。很明显的，这两个人是信主的，没有忘记他们的信仰。虽然在外邦，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也在一个大环境之下，不信神的大环境之下，你愿意仍然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好，讲这个底下又有一件最后结尾的事情哈。乃曼再三的求以利沙，以利沙不要这些礼物，神要锻炼刚刚信主的乃曼哈，神的恩典是不能买的，也是无价，相信这一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往往还是按照我们以前的这个背景啊，觉得这个世上面很多事情应该是照我以前的办法来做，所以乃曼不要他的，不是这个以利沙不要他的钱。乃曼就说了一句话，就是非常奇妙的话，你就看到这个人的生命很大的改变。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骡子的垛子图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给别神，只献给耶和华。用两个骡子做的土啊，你是说一个骡子能做大概两袋子土吧？两个骡子四袋土，就这么说。土啊，土是一毛钱都不值的，你随便挖一挖就完了，对不对？他说别的。我这些礼物你不收，那也就罢了。可不可以你帮我做一件事情？请你送我两个骡子所带的四袋子，一毛钱不值的东西。你知道什么？他说：“我以后不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别人，只要献给耶和华。”什么意思吗？你知道他回到他原来的地方去的时候，那里是没有拜耶和华的殿，那里也没有其他的信耶和华的这些弟兄姐妹，他是很孤单的。他会回到一个地方，因为他已经知道了，他会回到一个非常 lonely 非常孤单的一个环境。所以有写经家这样说，他说他带着这个土回去是要在他自己家里面租一个坛，而且一定要是以色列的泥土，不能说他回到亚兰就在他后院里面挖个土。土灵的意义不一样，他在以色列，而且是神人以利沙允许的情况之下受到耶和华祝福的一些泥巴，他带回去在他家里面敬拜耶和华。然后你看到以利沙就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我好几次带领一些党员进去，他们回去都有困难， 我就把这个案故事告诉他。我说你如果不能够公开承认你是基督徒，不要紧，神的恩典还是够你用。你就记得，你在心里面带着以色列的泥土回到国内去，在家里敬拜耶和华。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有形的问题哈。等一下我们再看，神借着以利沙说你平平安的回去了。同样的，我有的时候碰到弟兄姐妹从台湾来的，他说我的祖父过世了，我现在要回台湾，他们一定要我跪拜，我是基督徒，我不能跪拜，可以跪拜吗？我跟他讲，我说你可以，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我就把南曼的故事告诉他。南曼进尼门庙的时候，在进尼门庙叩拜的时候，是拜谁的神啊？他是不得已啊，他作为元帅，他的王是拜别的神的，林门庙是一个偶像的神，是他要做的，所以他知道这件事情，耶和华不喜悦，但神赐给他平安，这不是神的本意，但是神的慈爱怜悯可以怜悯这件事情暂时的发生，我特别强调暂时的发生，你不要以为，我相信乃曼他是很不得已的做了这样的事情。而且乃曼把这件事情公开，在神的面前公开了，这点重要，等一下我们再说哈。我们还有太多太多的事情不公开的，所以伊莎对他说你平平安的回去，他就离开他，神有特别的怜悯，所以以色列的泥土是我对这些方位学者的勉励。我说你带着以色列的泥土，心里面的泥土回去吧，神赐给你平安。好，今天的信息时间到了。南曼无奶，我们呢？我不管别人，我也是跟南曼一样，是一个骄傲的人。我信主之前事业非常的顺利，但为我的无奶，我因为完全把家忽略了，对我的婚姻生活非常糟糕，要离婚。没有离婚，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为我的无奈，虽然不是大麻风，但我不是一个快乐的人生，所以我就开始晓得我应该要花更多的时间跟我家人在一起。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婚姻生活不好，所以喜林也有很多的困难，他决定回到教会去。他年轻的时候就已经信了，所以每个礼拜五晚上有查经，所以我就跟着喜林去查经。我也是带着一个很骄傲的心啊，跟南曼一样哦。南曼去见伊丽莎，带着很骄傲的心去的，我也是啊。我跟到教会有个声音，真啊变啊，什么时代了还相信这个？就我传福音的那一个加拿大学的学生，你不好好的读你的 PhD， 你在这里浪费时间，我的骄傲。我现在回头一看，跟奶奶有什么不一样啊？南曼的骄傲，我们呢？我发现知识分子不愿意信耶稣，90%以上的原因都是因为骄傲，有他成见，他不愿意放下。至少我是这样。南曼改变了，南曼承受到一个神机改变了，我也改变了。 我改变也是有根基，主要的是喜丁的妈妈，她是在我们家里面的，她眼睛看不见，很烦躁。结果我的岳母信主了以后，她眼睛仍然没有看见，但是可以开始唱歌了，会唱歌了，唱她的琴腔啊。她是陕西人啊，琴腔很难听的，告诉你。对，其实心脏难听，人高昂的声音啊，对啊，那种心里面充满了感恩哦。为什么？这老人家可以唱琴腔啊，了不起哦。为什么？因为他信了一个叫做耶稣的，这个神迹在我面前。那个时候我带着我的岳母去看医生，看这个，哎呀都没有用啊。我虽然自己不是的意思，我的岳母的意思。关键的小人物，我们愿意把人引向耶稣吗？最后，乃曼有难处，他要到临门庙去。我很钦佩乃曼，因为乃曼呢，至少在耶和华的面前把它摊出来，原原本本的摊出来，跟神讲，我该怎么办？请求你的饶恕。我们呢？我们信了主以后，还有没有临门庙啊？还有许多的，恐怕不是一两样的。我们基督徒弟兄还有多少还在那里看色情的网站呢、啊？这是不是你的临门庙？上帝现在不尊重你，你以为你上帝不知道吗？还有太多了，我们基督徒里有许多的临门庙啊。敢在神的面前赤裸敞开吗？乃曼敢。你呢？我呢？我也有，可能不是看社群网站，但还有你其他的问题，上帝不喜悦的事啊。今天的讲道比较严厉啊，不是我平常讲道的风格，但是我自己知道，可能我以后只能站在这里讲道的时候之后再说。我现在又开始投工了，我们去接受祷告。不准我们看到乃曼，我们尊重这位弟兄，你要知道他有些苦衷，他有些罪，他没有办法一下改过来，但是他勇敢的来到神的面前寻求怜悯。我们这个世上有太多的基督徒，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的临门庙是什么？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却不敢在神的面前面对，求神怜悯，也求神医治我们，让我们灵命越来越好，以至于有一天，我相信乃曼有一天也可以勇敢的告诉他的王，他是现在已经信主了，我相信他可能他的元帅不能当了，他面对这一个代价，求主 让我们也面对我们的代价。求主纪念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